好，我今天要分享的是慈禄加恩的第24章哈。我调查一下哈，有读过这一本的，全部读过的请举手。慈禄加恩，就是路加福音的。哦，好，感谢主哈。对，差不多有一半以上的人。好，因为神要给我们的命令跟应许是什么？你们要完全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所以完全人是神的命令，也是他的应许。那我们知道路加福音是在讲完全人如何当完全人，所以他是完全人的指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一课呢？没有特别原因，因为我们这一周我们的那个善牧小组是讲这一课所以我想就分享这一课。好，那因为我不知道我会讲多久，软吗？对，就是我可以随时。对对，好好好，那我们请翻开那个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哈，就是看着圣经，然后我们我来分享。好，24章呢，它的牧师所定的主题叫做复活的启示，完全人的生命延展呢。复活的启示，完全人的生命延展。那这一章呢，好，这里讲到就是两天的事情哈。第一天就是有一天呢，就是主要是讲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好，有分清晨、下午跟晚上的段落。然后第二天就是耶稣升天的那一天哈。那这一章呢，主要的强调的重点就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以及它的意义。好，耶稣基督复活的事实以及它的意义。好，那我们看着圣经来看，就是第一个段落，就是基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从第一节到应该是到12节，就是黎明的时候，妇女带着香料去 要去膏耶稣，然后看见耶稣的身体不见了，好，所以就有天使来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好，然后就对他们说，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想起来，所以他们就回去告诉了使徒们。好，这是清晨的时候。然后再来下一个场景，就是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的路上，然后耶稣跟他们同行，只是跟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好，然后到了那个以马忤斯的时候，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所以当他们擘饼的时候，就是他们的眼睛才明亮，才认识耶稣。好，然后耶稣就突然不见了，这是那一天下午的故事。好，然后那一天晚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是使徒们在就是擘饼的时候，好，耶稣突然向他们显现。好，这是第一天。好，那耶稣向他们显现，那个晚上耶稣向他们显现，跟他们交代一些事情。然后到最后49节那边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这是那个晚上的场景。好，然后到的第50节就是耶稣升天的那一天的事情。好，好，所以这大概是这个章节的一个概要哈。然后呢，我们这里就是可以看到说，其实耶稣复活了，其实门徒有很多的犹疑跟不相信，是吧？好，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说实在我今天讲这个对我是有点难，因为耶稣复活我真的是体会的不多，我只是按着我所领受的，因为师母说分享是养育自己， 不是教导别人，我现在是养育自己，所以不太紧张，虽然我不是很懂。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有时候我们相信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 很深的去思想复活的事情。说实在的，我也真的没有好好去思想过，只是相信他。好，那也没有认真是 去研究 这个事实。所以就是到底复活这件事情对我的生命，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你有想过吗？好，那显然的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想过，其实这个复活 这一个事件、啊、就像新闻一样，跟你没什么关系，就像你看世界新闻一样。如果我们没有真正想过它对我到底会生活，我的生命又产生什么影响，其实那就是一个新闻而已。那我们说我们的信仰要对我们造成什么，要有影响力吗？这里的牧师的引言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像支票一样，要能够兑现的。那支票不能兑现就是什么？空头支票。然后如果信仰不能兑现呢？假的吗？其实不一定是假的。就是前几次师母有在分享说，其实我们如果对道不是完全的理解，我们就很难应用它，好，就无法自然的应用。所以有时候是我们不是很真实的了解真理，所以我们就是应用的不就是无法自如的应用。好，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因为复活的大能，复活的信息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信息，那如果我们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它，我们就无法去应用它。所以呢，这里是要告诉我们，这一刻啊，就是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要跟我们讲什么，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应用它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呢？好，所以这里讲到复活的启示，启示它是一个名词，因为它就是一个启示，但它也是可以是一个动词，因为它要把这事打开给我们看，让我们看见复活是什么。好，让我们看见复活是什么。那我们从路加福音整卷读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就是一个完全人的生命的延展及成就。所以在23章我们也可以往前面看到，我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他说他成了的那一刻，这完全人的生命就成了。而本章说到这生命成了以后他能做什么，生命成了以后能够做什么。那我们也看到耶稣做成了，就是使他那复活的生命被延展开来，从那时候到现在，世界有很多人都信了耶稣，并从这信仰当中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如果做成一个完全的生命，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带给别人祝福，对吧？不但自己也对别人。所以呢，一个完全人的生命成功了，他不是没有用，他是能够帮助别人的。好，那这一章就是让我们看到耶稣成了以后他的生命做了什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今天我们更是要探讨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门徒当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些门徒在经历什么，这些的经历就是我们需要的经历。哦，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好，我们来看那个，我们来读圣经哈，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49节，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哈。44节哈，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说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是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读到这里。好，所以这一段 的经文告诉我们呢，有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呢开了他们的心窍，使他能够明白圣经。好，明白圣经，我们知道若不是耶稣圣灵的感动，我们无法口称耶稣是主。一样的，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开启，耶稣的为我们开的心窍，我们也读不懂圣经，是吧？所以我们必须常就是求圣灵说，求你开我的眼，让我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好，我们必须有一个谦卑的心来求圣灵的就是光照，跟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好，这个就是一个明白重点，明白圣经。好，然后再来就是耶稣来呢，他就是他的你们就是他24章48节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个指的是门徒，也就是我们。好，现在讲的是我们哦。好，我们必须要有见证的行动，才能够真正了解到复活的意义。好，要有见证的行动，才能够了解复活的意义。好，所以之前我记得前几个礼拜师母也有讲到，见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让因为有时候我们知道了很模糊，但是我们如果要去做见证，我们就会思想，我们就会传递。所以这样子传递思想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显影定形，你就会更清楚。好，所以见证其实是为了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越加的确信，能够越来越明白。好，那当然呢，见证呢，它就是你看到才能够见证嘛。好，如果没有看到去做见，就是伪证，是吧？所以我们要领受一个见证的职分。好，那明白是今天的事，见证不见得是今天的事。好，我明白，我今天明白，但是我不见得体会到经上所说的，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我才能够真的经历到经上所说的。所以从明白到见证之间还要做一件事，就是这边讲的，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好，这里就是讲到等候。好，所以我们如果要做见证，你需要有复活的能力，需要有经验，有感觉，有体验。所以等候上头来的能力，这是父所应许的。那如果我们要得着那能力，就要等候。好，所以这里讲的三个重点，就是要明白，要做见证，要等候。那牧师这个章刚这一个就是章节，就是以这个为他的纲目。好，所以呢，我们如果要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进一步要能够兑现领取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就要做这几项。好，再一次说，如果你要领受认识基督复活的意义，并且能够领取这复活的大能，能够去兑现它，那以下的就是我们去明白它，并且去实践，我们就可以能够得到。好，好，那第一大点就是明白。好，明白是接受复活救恩基本的条件。明白就是明白圣经，是接受复活救恩的基本条件。好，那这里讲到复活的奥秘，因为这复活真的是一个奥秘哦。这里就是从这里讲到，我们在想耶稣基督复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好，那这里这告诉我们哦，很奇妙的，这跟物理原理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耶稣复活，我以前就想就是灵体，然后但是他还是有肉体，因为他这里说 他们给他一片烧鱼，就是42节、哦、他接过来，他就在他面前吃了，所以他是有肉体的。好，所以那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也相信他是，他不是灵体，要不然他不会。对对，就是他就是一个正常人，都是一个正常人。所以意思就是，耶稣复活之后，他是有肉体，但是他又可以穿墙走壁，对不对？当那个他们那个剥饼的时候，耶稣就突然向他们显现的，他是门关着嘞，但是他就可以穿过门。好，所以这个是在，哎呀，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物理学里面我也无法理解的。好，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难理解。所以复活这件事我相信了，因为光这一点物理学我们就想不清楚，对不对？有物质就无法穿墙，但是他确实有肉体，又可以吃，又可以跟人互动。好，你可以摸摸我的钉痕，我的就真的可以摸得到。好，所以我们相信复活这件事呢，如果耶稣没有向我们打开启示的话，我们不会懂。我现在真的不懂，我也想不懂。好，甚至耶稣向我们启示了，但我们没有去经历的话，恐怕我们也不会懂，是吧？所以恳求圣灵耶稣来向我们启示他复活的奥秘。好，那因为这个不懂是不奇怪了，你看那个耶稣在生前呢对门徒讲了很多次，对吧？我要复活，我要受死，然后真的复活，他们就搞不清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不懂其实也很自然，对不对？所以本来就是很难懂的一件事。那因为很难懂，所以耶稣这里讲到启示的过程。耶稣对门徒的启示其实他是非常用心的。第一个他的用心就是他先预告，好，他先预告就是我一定会一定要钉十字架，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他已经预告了，好，他会复活。好了，再来就他真的用事实来显明他的身体不见了，就是好，就是事实证明。然后再来就是有天使来提醒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已经复活了。好，有天使来提醒。那第四个就是耶稣亲自向门徒显现。所以在启示的过程当中，耶稣是这么的用心的把他复活的这一件难懂的事情向门徒来显现来启示。好，那我们再来讲到他启示的内容，这是复活那个复活救恩的启示内容有什么呢？就是在45节到46节那边说到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讲到的内容有什么？经上所写的。好，我们知道圣经是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它是万古不变的话。所以经上说，好，经上说就是经上的启示告诉我们一些的事实。好，第二个这一段的内容告诉我们说，基督必须受害，基督必须受害。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必须经历操练学习一个受害的过程。好，前几次师母也有讲到说，其实真理都有两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你是神的儿子吗？你也要确认。好，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须受害，那我们跟随他的人，我们也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跟操练。 好，第三个就是线上的基督徒请关麦克风。请秀桃关麦克风，谢谢，请秀桃关麦克风。好，所以呢，第三件讲到是第三日要从死里复活。好，受害只是一个过程，复活是一个结果。我们受害，我们这样的经历，是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复活大能的生命。好，所以这是一个启示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经上告诉我们了，那我们是必须受害。 是必须的，然后你不会永远在这样光景，你是会复活的。好，这就是讲到我们需要明白，好，你需要明白你才能够相信嘛，好，所以也知道也相信。 好，然后第二大点就是见证。好，见证就是体验基督复活生命的必要手续。好，就是见证是体验复活生命必要的手续。那耶稣显现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因为他告诉门徒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其实耶稣向门徒显现，他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你们要成为一个见证的团队，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复活的真道。好，就是耶稣显现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见证。然后第二个，耶稣显现的启示呢，耶稣显现的启示有三大点，一个就是显明福音的真实，显明福音的真实，因为耶稣说了嘛，他一定会复活，所以他果真复活的时候，就证明他讲的话不是空话，是吧？我真的复活了，所以证明天国的福音是可能的，是可信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向打开启示福音的真理，所以耶稣呢，开他们的心窍，明白圣经。开他们的心窍能够明白圣经，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像在旧约时候，很多的话语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其实读的人并不懂。当耶稣降生，耶稣复活了，这些的话语就活过来了，好像我们就能够谜底解开，所以这些话我们就能够读懂了。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活活的向我们显现过，我们才读圣经的时候才会活过来，神的话才会变成活的话，否则我们就是读一些的资料材料而已。所以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向我们启示的福音的真理。那第三样就是很重要，就是他向我们传递基督的生命的种子。所以我们也知道，就是耶稣向的就是门徒吹了一口气，好，就像上帝向亚当吹了一口气，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耶稣基督做成了那完全人的生命，复活的生命，就向他人吹了一口气，那我们就领受了那基督生命的种子，那我们就可以一个种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成长。时间到了。五十分的，好，到了哈，好，所以 OK， 我这里就简单的结束的说哈，就是我们要去做见证哈，因为我再把就是我们要怎么遇见耶稣哈，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讲我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这里有个故事，就是有三大段，遇见耶稣，耶稣向他显现，就是向妇女显现，对不对？清早的时候，还有向以马忤斯，向门徒擘饼的时候。所以这里因为我牧师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应用它，好，你怎么样让耶稣可以向你显现，就是你最好的时候是清早的时候就来敬拜神，寻求神，亲近主。所以我们说死马那要什么，清早起来死马，太阳过了就溶解了。好，第二个是当你因为以马忤斯那两个门徒就是他很疲累的时候，神就会向他显现。好，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因为当耶稣就是要往前，他强留他，然后他想起说，哎，他那时候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心不是火热吗？所以你要有一个就是重点就是当你有火热的时候，你要把耶稣留住，因为他会往前走的。你若不留住他，有时候就像我记得师母也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必须浸泡在耶稣里面够久，你才会得改变嘛。那你如果是浅尝即止啊，不留住他，那你要遇见更深的遇见耶稣的机会就少，是吧？好，所以你要强留住他。然后第三个就是你要遇见耶稣，就是 要一起来擘饼纪念主，意思就是我们要在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是一起团契交通的时候，神也会向我们显现。好，所以我们都希望神能够向我们显现，所以我们能够如果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耶稣向我们显现的几率就大了。感谢主。好，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三声哈利路亚，欢迎师母。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很冷哈，好像说礼拜六礼拜天会更冷，对，好像说十度以下。有，我有，谢谢。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在348页，你如果有讲义也请你翻开83页，讲义请你翻开83页。约翰一书第四章，我想问一下，你们对复活有体验的人举个手来。当然复活就是体验过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边嘛，对不对？好，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体验。好，但是路加福音24章24节说，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受害其实就是受苦，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这个应当其实他的原文是必须，是必须的。对，所以受苦与我有益嘛，所以这我想这个是一个必须经过的一个历程。那至于身体的得赎这件事情，在罗马书8章23节说，我们这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怎么样叹息，希望得着儿子的名分，然后身体可以得赎。我们常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们也是神的什么儿子，但是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嘛？所以罗马书8章23节那个地方说的是说，我们其实已经有圣灵初结怎么样果子了。其实圣灵初结果子就是我们里头其实已经有那复活的生命，但是仍然会心里边什么叹息。为什么他还说要等候得着神儿子的什么名分呢？我们可以翻到罗马书8章23节，如果你不是很熟的话，罗马书8章23节这里说，受造之物都还在叹息什么劳苦，直到如今。23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什么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什么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我刚刚说，我们不是说我们说我们已经是神的什么儿子了吗？为什么这个地方他还要说要等候得着儿子的什么名分？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被证明，因为我们说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不是说将来如何还为什么显明吗？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被证明说这是儿子，这是儿子，就是再一次被证明。这个就像耶稣基督他在受洗的时候，大家记得吗？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就是其实他已经是儿子了，可是他在受洗的时候他去被证明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所以我们也在等候一个时间，就是说我们被证明说这是我的什么儿子，这样明白吗？然后等候身体什么得赎。刚刚贵丹也提到这个身体，我觉得这个身体得赎，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奥秘，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他提到很多说，当我们被做成那个新人的生命的时候，哥洛西书那里就说 我们的生命就与基督一同藏在什么神里面嘛。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离开这个帐篷的时候，那个荣耀就要给我们什么穿上、哦、那个荣耀就要给我们穿上。那那个那边的解释很，就是大半的解释都说那是成为我们的灵体，但是我们的身体仍然会得赎的，这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很清楚。但是这个身体得赎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身体，老实说这实在是在我们现在为止实在是不能够明白。我相信一定很柔美，一定很美丽，就是说我们都还认得哎，这个是淑娟，这个是谁，但是一定跟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完全什么不一样。因为我曾经在梦中看见我的父亲、啊、我父亲是93岁过世的，可是我在梦中看见他的时候他大概只有30岁。那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人，所以他穿着水蓝色的西装，然后就是非常的年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身体会得赎，但是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可是我觉得我们还是认得出这个人是谁，只是那个身体会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年轻，非常非常的什么美丽。那这个就只能够救我，我目前也只知道到这里。好，那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从16节要读到第21节。第四章16节到21节，我读双数节，请大家读单数节。约翰一书第四章16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好，我们看到讲义第83页，这里、特别讲到以爱来怎么样正爱，就是神爱神怎么样爱人。所以神爱我们，但是我们里头要长出阿嘎培的爱来证明这个爱，来证明这个爱。所以第一段讲到16到18节，说神爱的什么确据，就是我怎么，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样去确定神爱我们呢？哈？答案在标题呀、啊！啊，答案在标题啊，是什么？完全无惧。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说神爱我们，而且我们也感受到神的爱，对不对？但是，你怎么样去确据说神是爱我们呢？完全什么无惧，记得吗？对，所以我怎么去，我怎么有一个确据，就是说神爱我呢？那么牧师给我们的标题就完全无惧，我里面就是看着标题完全无惧，好吗？我希望我们把这个什么记起来。好，我知道神爱我，但是我怎么确定神爱我呢？就是完全什么无惧。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还有很多的什么惧怕，对不对？待会儿我们会慢慢讲这件事情。然后下面的标题告诉我们说，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而且我们已经蒙受了神很多的爱，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蒙爱的认知是什么？同在的什么知与信。所以16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然后怎样也信。那我请问大家一件事情，你到底是先知道还是先信？ 觉得是先知道的人举手来。那觉得要先信的举手。好，都对，好，因为我们来看讲义。讲义这个地方说，我们神爱我们的信，我们也知道，然后怎样也信。然后讲义说，指的是从什么主，看到讲义吗？主观的什么认知，然后进入到对神爱我们的什么信里，然后这个是知道什么在前，然后什么信在后。那这个经文在哪里？在约翰福音6:66-69。我们翻到约翰福音6:66-69，在新约圣经的135页。约翰福音6:66-69。翻到我们起来读。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在彼得的回答里头，我们看见他是先什么信，然后怎么样知道，对不对？先信然后知道，就是信在前，然后知道什么在后。但是你再翻到罗马书1:17，你不用翻了，这个讲义上面有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就好了。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对神的爱的认识跟信，我们说是一体的什么两面。就是你可能先知道然后怎样信，你也可能是先信然后怎样知道，这都是对的。然后我们从环境当中去经历神的爱，比如说你被圣灵浇灌，被圣灵感动，那在环境上面你就发现，哎，你得到帮助，然后道路就神为你开路。这就从经历当中知道，我现在讲的是讲义哈。然后认识了神对我们的爱，也更认识神，然后渐渐就进入到在艰难当中因着对神有所认识，然后就更加的信神，这是讲义告诉我们的。然后下面这一段，下面倒数两行，这里大家看到吗？讲义他说，住在爱里边指的是什么？停留在爱里边。我们让自己的心停留在什么？阿嘎佩的什么爱里边。这个就是停留在神的什么里面。所以讲义这个地方83页最后一行说，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边产生的什么真实的作用，让我们清楚的知道神同在的什么具体的什么意义，具体的意义。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讲义大家回去能够看。所以我们说基督的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信嘛，然后我们经历知道说耶稣为我们什么定十字架。因为罪这个东西，就是你会发现你常常讲错话或是做错事，要不然就是你想错了。好，那么什么叫罪？什么叫罪？对，这牧师说的。但圣经上说世人都什么亏缺了什么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给罪一个清楚的定义，叫做什么？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亏多少，这样明白吗？你说月亮它是上弦月也是月嘛，对不对？它是满月怎么样也是月亮嘛，对不对？所以罪，我们的罪到底是有多少，就是我们亏缺了多少神的什么荣耀。那你说我亏的可多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在神的爱里边，你就会觉得，哎，我亏的好像什么比较少，是不是？所以希望我们对罪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知跟什么定义，不是说我做这个不对做那个不对，而是我基本上叫做亏缺了神的什么荣耀。所以 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的过犯、过去的过犯、现在、将来都不被什么纪念，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就不要去论断任何人，原因是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什么被论断。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什么量给你们。那你说，那难道都没有律法吗？有，叫做爱的什么律法，爱就完全了什么律法，大家记得吗？所以我们在爱的律法里边，我们就用爱来审判对方，然后用爱来什么审判自己。然后圣经上说，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人没有办法爱他的时候，可不可以怜悯他？然后就从怜悯什么生爱。那对自己，你能不能从怜悯的根基上面，然后对自己也生出爱呢？好，对自己也生出爱。你知道很多人就是连自己怎么样都不爱嘛，那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因为父神是怜悯我们的，因为父对我们是完全的什么怜悯，所以这个正义哦，很多人他觉得我需要去伸张正义啊，但是请问这个正义是谁的正义？是国家的正义吗？还是时代的正义吗？每个时代的正义都不一样嘛。你说像大麻，有些国家它是什么合法的，但是在我们的国家它仍然是什么不合法的。很多事情，很多国家，很多时代，很多地区，它的意义都是不太一样。那你说神的正义，那法国跟德国两个信上帝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请问哪一个国家是正义的？我们觉得打赢的就是什么正义的吗？所以世界上有很多所谓的正义，其实都是人自己定的规则，人在自己的环境里边所接受的想法。所以人很喜欢定规则啊，定规矩，每个人定的不一样，所以就带来审判。或者说我们的律法，我们的律法，或者说我们的审判，当你在审判或是你有审判的时候，就有刑罚嘛，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昨天很大的新闻，就是五个人被定罪嘛，被宣判被定罪。所以你有审判的时候，你就有刑罚嘛，然后就有罪。所以我们来看十七节，十七节说，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什么坦然无惧。所以标题告诉我们说，你怎么确定我们是在神的爱里，就是你怎样坦然什么无惧。那所谓的坦然无惧，就是我对我自己，我对别人，对所有的事情，我都充满了爱。那么别人对于我们的论断，或是对我们的一切，然后我们就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可以吗？就是我对自己或对别人或是对于所有的事情，我都充满了什么爱。那这样别人对我们的论断，或是别人对我们的一切，我们都不会受到任何的什么影响。所以十七节这个讲义上面也有，它有一个原文直译，有看到吗？括号里边的八十四页，有看到吗？我们请念好不好？这样，对不起，原文直译来，在这一点上，自身我们可以有坦然无惧的心，在审判的日子，因为如同那一位现在是怎样，我们也如此在这个什么世界上。这就是他的旨意，就是在这一点上就证明了爱在我们自身里边是什么完全的，就是我们有坦然无惧的心在审判的日子。就是这就是说，当你在面对审判的时候，或者说在进行审判的时候，我们里边会有压力嘛，然后会有困难，会有恐惧， 或者我愤怒，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讲世界的审判，就是这个是对我是不公平的嘛。但是这个很直接、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面对审判的时候，你觉得有压力，然后有恐惧，然后有困难，这就简单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爱不完全。就是告诉我们的爱不完全。那这个没有关系，原因是因为，每一个人他都是从不完全，然后渐渐的什么接近完全的嘛。所以，但是你在真理上面，你总要去承认嘛，你要去认定说，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什么完全的，只有那一位，只有那一位他是完全的。所以圣经上说，罗马书说，如经上所记，没有什么义人，连一个什么也没有。所以圣经上就说，谁能够说我洁净了我的心，我脱离了我的罪呢？所以罗马书第三章才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神的义？大家会背吗？耶稣的血加上什么我们的信，就显明了什么神的义。所以这个都是牧师借着圣经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定义。那这些定义我们如果清楚的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就会非常的不会模糊。所以什么是神的义？就是耶稣的，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凭着我们的信就显出神的义。所以神的义的标准跟世人的标准不一样的，它不可以是一样的，它不需要是一样的。那你说旧约律法怎么办？你知道旧约是使人知罪，律法，新约说律法是使人什么知罪，就是啊，我错了，我闯红灯，我不对了。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但是新约是赦免我们的罪的。新约是赦罪的，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什么显多。所以所谓的赎愆赎罪祭，其实就是你有罪你就有赎罪祭，但是这个罪是自怎么讲，自省的啦。因为我们一旦觉得说，哦，我错了，宝血立刻就对我们产生了什么作用。可是一个人如果他都不觉得自己有错，那宝血对他可能就没有用。这样讲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宝血这件事情是，它是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是当你觉得有罪的时候，宝血就立刻产生了什么功效。但是人就是常觉得我就没错啊，所以他也不需要宝血，那宝血对他也好像不太有什么功效。所以我们要认识新约是赦罪的，是使人有什么有平安的。那如果我们对于新约我们连这一点就都不知道的话，我们其实很难信下去了。那么太多的人很容易把旧约跟新约把它混在一起，比如说对自己用新约，对别人用什么旧约，或者有时候一下用新约一下子什么用旧约，就是在这边漂移不定。所以我们要去见证神的福音的话，你要知道在旧约的基础上是让人知罪，但是新约是赦罪的什么福音。所以赦罪这是什么福音。那我们要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去得着这个赦罪福音的什么好处。你知道人很容易定罪自己，这样明白吗？那么人也很容易定罪别人，但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你不需要定罪自己，你是被什么赦免的。所以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在路上看见有一个人跌倒，她第一时间不敢去扶啊，然后后来发现旁边有人去扶，这样她就问我说怎么办。她因为她就定自己的罪嘛，我跟她说，其实这个世代圣经上说，因为什么不法的事情什么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什么冷淡。因为我们每次要去行善的时候就开始害怕，就不知道说到时候他会不会说是我把他推倒的，好，就是吃不完兜着走。所以我就跟他说，不需要去定罪自己，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但是你到底要不要做，我觉得你只好去祷告嘛。啊，你倒是对，对不对？你只好去祷告。我有时候在路上给人家钱，我有时候都会想，哎，我会不会惹来麻烦，对，都要稍微想一想，觉得啊没有，然后有时候赶快放了赶快走，因为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会怎样，那这是这个世代的什么问题嘛？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说，要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做传道人不要一直讲律法，这样你知道吗？因为你如果一直讲律法，然后你自己犯了律法，然后你怎么办？你就渐渐就变成假冒伪善。你已经讲了嘛，那你就只好假冒伪善。那因为他的善是靠着律法在支撑他的，那我们不需要嘛，对不对？我们不需要这么累嘛，就是我就是凭着信，然后靠着主的怜悯，那神已经爱我了，主已经替我什么死了。所以如果有人要定你的罪，你怎么办？就是请问你定罪舒服吗？也许有人以定罪为舒服啊，我不知道。定罪舒服吗？有人以定别人的罪为他的什么权利，这样你明白吗？就觉得你看，我有权利可以去定你的罪。所以你要去想这件事情，想透一点。如果有人定你的罪，我跟你说他不舒服。因为我们常落在一个被定罪的生气，这样明白吗？你就在那边生气，可是你有没有去想想对方？因为他并不什么，他并不舒服，所以你要怜悯他。他对你生气，他对你不高兴，你让他难过了，他那个难过是很可怜的，你有没有想过？啊？对呀、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嘛。不是啦，他爱不爱你？当他在这种道理，你们轻轻一想，不是就明白了吗？是不是？他骂你，他很快乐吗？我们只顾着自己不高兴，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你都没有去想过对方，是不是这样？
你是说对骂的那个要想想对方？
对呀、啊。
那我想自己都想不完，还想
他。那这个就是什么问题？就是一生就落在罪跟罪在那边
打来打去，
夹缠不清嘛。因为他的罪就惹动你的罪，是不是这样？那你一生就这样耗尽了，在婚姻里边也一样嘛，在亲子关系里边也一样嘛，是不是这样？那一生就结束啦，是不是？那是不是很多的人都这样？他有错，我也有错，可是他错的比较多。那永远有道理可以讲，那婚姻有多久？跟儿女的关系可以一起过多久？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是永远在那边所谓的惹动愤怒了，彼此惹气，彼此惹气。所以我今天希望跟你们讲清楚，就是说他对你生气，他对你不高兴，你就忙着觉得自己很可怜嘛。啊，你有没有去想想对方？所以你如果了解对方很可怜，你也不必幸灾乐祸，你也不必用幸灾乐祸去判断别人，因为你这样的话别人也这样什么判断你，上帝也这样判断你。所以你要怜悯那些论断我们的人，你怜悯的时候那个论断对你就没有什么果效，你就不会受伤害了嘛，不然你就永远嘛，永远在那边，我说恶性循环，永远在那边。所以你如果怜悯那些论断你的人，那他对我们的论断就毫无果效了，是不是？还是你要把那个论断放在你的心里咬你十年啊？没事再把那个垃圾拿出来再回味一下，再翻一翻。 所以如果我们有能力有条件的话，你真的会去替他想，然后你会希望他不要难过。然后你会希望他赶快度过这个难过的关卡，然后能够进到神的恩典里边。这对我们很重要耶。所以十七节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怎么样坦然什么无惧，坦然无惧。然后十七节后半段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怎么也如何。然后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原文直译那个地方说什么？因为在审判的日子，因为如同什么那一位现在是怎样，我们也什么如此在这个世界上。好，现在问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我们刚刚看的原文说，就因为如同那一位现在是怎样，我们也是如此在这个世界上。那因为他如何，哎，请问他如何？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什么永远都没有什么改变的神，而且他是永远的神。那请问他在世上，耶稣基督到世上来要做什么？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什么失丧的人。所以人子来是为了寻找拯救什么失丧的人，他来不是要定罪耶。然后他为我们定十字架是为了赎罪嘛，所以他的爱是这样来的。那请问我们如何使自己平安呢？因为我们常说你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死的嘛，你信心是要有行动的，你信是要有行为的。所以我们在别人对我们论断的光景底下，你要愿意去买赎对方，愿意去买赎对方，愿意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你要让对方舒服，让对方好过。听得懂吗？那你要让对方舒服，要让对方好过，你要按着对方的标准，你要按照对方的原则。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然后像我们一样这样就是又会累又会渴又会软弱，然后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是我们很熟的，就是耶稣基督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的，反倒什么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什么样式。他其实耶稣基督大可在天上告诉我们说，你们大家都要悔改。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为什么要在世界上活了33年半？因为他按照我们的标准嘛，按照我们这种软弱的人，就是神把他自己放到跟我们一样的光景来认同我们。我们说天国有天国的什么律法，你知道耶稣基督他在神里边不是没有律法的，但是在基督里，耶稣基督他就按照对方的律法，按照对方的规矩。因为你如果不去按照对方的规矩，他就难过了嘛。你用你自己的想法去衡量对方，那对方就难过了嘛。你不能对一个这个2岁的小孩子说你不要尿裤子啊，那不是他的标准嘛，是不是？所以你要按着对方的规矩去活，你才会让他舒服，然后你就可以在爱里边你可以去释放他。我是用这些话来跟弟兄姐妹解释说什么叫做他如何， 他是怎样，我们就说他到底是怎样，耶稣基督到底是怎样，他是道成了什么肉身，然后为了我们，然后他来到这个什么世界，他本来是神的儿子嘛，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子，所以这个叫做他如何，然后他来，他说我来不是为了审判，他来是要赦免我们，是要什么拯救我们，所以他在什么地方，他像什么样的人，比如说他对税吏，他对那个撒该，对不对，然后比如说他对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都不愿意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往，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也只能够在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才敢出来打水，但他就在那边等他，然后跟他说你去把你的丈夫也叫来，他是 让很多人自己去想想自己到底，就是有时候你知道人活到已经就是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活应该怎么做，所以耶稣基督他对税吏或者说他对娼妓，大家记得那个打破玉瓶的这个香膏的这个玛利亚嘛，所以你知道那些西门啊那些艺人啊说，耶稣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人是这个女人是什么样的人吗，对不对，所以耶稣面对各种各样的人，他是去认同他们的文化，然后去认同他们的状态，然后从其中把爱就显明出来，所以才说爱大的赦免什么也大，或者说我们反过一句话就赦免大的什么爱就大，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到底有多么不好，他才会知道主赦罪之恩有多么伟大嘛。所以他来不是拯救义人，如果你觉得你很好，我觉得你很难接受救恩，他来不是为义人，而是为什么罪人，所以如果你现在去要求对方他做不到的事情，你这个只会给对方造成压力嘛，因为他做不到，那你要去肯定他现在已经做到的，他现在已经做好的，你才能够陪伴他一点一点的成长跟进步，所以我们是按着主的标准来彼此相爱，然后按着主的标准方式来爱自己来爱别人，所以当爱在我们里边完全的时候，并不是上帝要求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让我们为难，而是让我们在信里边去享受主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自己先过好嘛，让自己在任何光景底下你都能够活得很舒服，而要让自己舒服，我问你，跟你有关系的人在你旁边，你没有让他舒服，你会舒服吗？会吗？你一定，跟你有关系的人在你旁边，他不舒服，你一定怎样？你一定不舒服嘛。那你身边的人在难过，那除非你没心没肺，那你身边的人在难过，你是快乐不起来的啦。如果说你很快乐，我相信那也是假的，那是假的，你就心就硬了，没关系啊，怎么样都没关系，反正我过我的就好。所以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其实道理是非常简单，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太聪明了，所以就信不了，好啊，学的太多，然后怎样就没有办法信，就没有办法信。啊，有问题请问。不是不是，你说信，你说信耶稣是吧？你是说信耶稣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你刚刚说，就是信说有些人先知道，有些人先信，然后有，可是我有两个真的我很爱的人，他们一个很信，可是不知道。
什么叫不知道？
就是
不知
道，他不知道真理，
不明白，
不明白，对。
然后一个怎样？这里边哈，
知道知道，上教堂少等三十几年非常勤，嗯、可是他信得过。
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哈，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子要讲的时候，我们要去探讨爱到底是什么。那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用很单纯的去一刀切，知道吗？就说哦，这个人是爱我的，可是他不信；啊，那个人是信的，可是他不爱我。我觉得这样子说法，我觉得里边会有很多的问题。了解我在说什么吗？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你现在的感受。但是是不是真的这样呢？老实说，我会打问号。爱这个东西哈，老实说，神对我们的爱哈，你一开始就觉得神很好，但是慢慢你会发现神会管教你，因为他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所以我们必须去认识神的爱的很多的全貌，这样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对爱，对神的爱的定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定义的那么清楚，或者不是那么全面，这样 ，Henry 了解我在说什么吗？可能你现在是这样感受，可是我会觉得不一定，内容是这样。不过老实说啦，老实说，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严格说起来不容易，因为这几天有两对艺人就是有一个六月他不是在闹离婚吗？他去外遇一个什么比他小20岁的，好，但是当他要去签字的时候，他重新去审视的时候，他后来没有离婚嘛。那还有一个人，我觉得我不认识他，他只是说，你知道在婚姻里头想离婚这种念头，我想一个人可能脑袋里头不晓得有，像我大概有好几千次吧，一千。但是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一个人，其实我觉得并不容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人我不太认识。他说，当他要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他丈夫跟他说：“我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这个家。哦”所以他说，如果要离婚，那房子或者孩子对我都没有意义了，我就通通给你，就是房子跟孩子都。我觉得那句话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个男人，就是很真心在你面前。诉说嘛，所以我觉得到底什么是真的爱？我觉得我们一生其实很多事情是严格说起来不了解，应该说不了解。所以当我很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只有中立，我想离婚嘛。然后我记得我婆婆大概是我们要去签的时候，我婆婆在问她说：“你到底要离婚还是不要离婚？”我大概是这样。然后到律师那里，我发现哎，孩子不是我的，就孩子本来是要给我的，到离婚到签的时候还是归他，然后回到家我看到中立就说，我就想我没有办法，你孩子不给我，我怎么走嘛？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很多时候，当然我们在生活上都有很多你觉得你很受伤或者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人到底怎么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才是要真正去认识的，要去认识一个人，老实说，我觉得不容易。是，我了解，但是这里边我觉得我可以推到最后，
对，
推到最后就是说，我用离婚这件事情来讲了，好，你说真正要离婚的人，他就好，那你就走嘛，你懂我的意思吗？
嗯，
但是他却不是那样，他希望你留下来，
对，
懂得我在讲什么吗？
懂。但是就是我都是按照对方的过程表，那就是他，那不是我啊。
不是，他这种东西是这样子，我觉得你要去想，你知道一个人就是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很容易不高兴。
对。
那他的问题不是说对你不满意，而是他本来就不开心。
那我要让他开心。
不是不 是, 是、啊、你不要让他开心，而是你要知道他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他生命里面的问题，
可是他现在就想躺平啊，他也不想处理啊，一直都这样。
不 是, 因为有不是现在是这样，就是说 你知道，比如说我现在已经里头已经一堆一堆气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
那别人一惹我，我就这样
爆，
我就爆了嘛。
对。
那爆了之后，你不要去反应他的爆嘛。我觉得首先必须先做到这件事，你才有办法谈到其他的。
好，谢谢。
我只跟你讲那句话啦，真正夫妻要离婚的时候，你走吧，他不需要挽回你的啦，我讲这句话就好了，人爱不爱，对，听懂我在说什么吗？那当那个前提已经立下来说其实他不是那样的人的时候，那很多事情你才有办法深入去想说对方到底怎么了。那如果说我们那个最后那个防线都没有，就是要离婚对不对，好，你就走吧，好，那其他都不用谈啦。不是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说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你欠给他就是你不要这个关系啊。但有的人他不是，他真的是，他真的是珍惜这些东西，只是他生命当中他有很多的困难嘛，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我只是用婚姻来做一个比喻这样子。那你说在婚姻里边就很多难处嘛，因为大家生命都没有好嘛，是不是？所以我去回想我的婚姻，我觉得我可能比较狠，我觉得孩子给我，那上帝太认识我了，因为我丈夫也太认识我，孩子给我带我就跑掉了。对，那就是因为跑不掉嘛，你才有所谓的忍耐嘛，还有才有很多，那否则你生命怎么做好，你根本不需要啊，再嫁十个丈夫也是都是同样的问题嘛，是不是？明真应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至于后面那些东西，我觉得就像阮妈说，那些事情是有很多事情是需要去讨论的，需要去理解。老实说，我觉得理解一个人本来就不容易，然后你还要去帮助对方生命好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但是我也必须说，那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你坐在生命里头做好了，你坐在别人生命当中，就像耶稣基督这样。是非常有他买熟了他的教会，那我们买熟了谁？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我买熟了谁？那特别是没有婚姻的人，他不太需要去碰到这些东西嘛。那如果你是一个有上司的人，好，那你也只有这个啦。那你如果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好去买熟对方的话，其实自己的生命也做不成。我们可以换很多老板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明真听懂我在说什么了。好，好，我们继续。好，所以，在十七节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哎，对不起，我讲到哪里去？对不起。好，十七节。好，我们进到第十八节。我们进到第十八节。十八节说，爱里没有什么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这里告诉我们说，惧怕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他说惧怕里含着，你知道这个含着，他的翻译叫做伴随着，或者拥有，或者说持有，因为你去查，现在太方便了，手机都可以查到。含着就是伴随，然后拥有，然后持有。那刑罚是什么？刑罚就是永刑嘛，地狱嘛，就是永刑地狱。所以惧怕的本质是什么？ 惧怕里含着伴随着拥有持有刑罚，就是地狱、哦、永刑。那么刑罚这个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它给我们显出来一个现象叫做剥夺，就是我里边原来有的权利就丧失掉了，就我本来可以在爱里边很快乐的，然后我就这样，我的爱就被剥夺了，就丧失掉了。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你超速，你被罚款，然后你要去缴这个什么，那钱就从你口袋里头就拿去缴罚款了，对不对？或是一个犯法的人，我们说他被褫夺什么公权嘛，然后就剥夺他选举的这个什么权利了。所以惧怕里边含着刑罚。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你知道他是让我们拥有一切的什么权利的，拥有一切幸福的什么条件，但是却是因为我们惧怕，然后就使得我们本来有很多美善的权利就被剥夺掉了，就被剥夺掉了。所以在社会上面犯法的人就被剥夺了自由的什么权利嘛，比如说被羁押、被判刑。那有些时候我们在惧怕当中，比如说晚上怕黑，那黑夜对你就不自由了，对不对？然后害怕路上有强盗、有坏人，那些惧怕就让你行动不自由嘛，对不对？像刚才说，很多人他想去扶一个跌倒人起来，他就害怕，他就不敢去做嘛。那你知道政府的刑罚是会剥夺人的自由的。那如果我们在爱里边带着惧怕，我们就失去一些自由，对不对？你就不自由了嘛。那面对一些人，我们感觉很有压力，觉得很害怕，你就不愿意到他面前去嘛，你就不想跟他相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怕以后会穷，会不够用，那我们手上的钱，我们今天本来可以好好的享受的，那你也不敢享受了嘛。所以这个叫做惧怕里边就含着什么刑罚。本来是使我们因信可以享受的生命、享受的健康就被剥夺了。所以惧怕其实是很伤害人的心灵的一个破坏，你知道，也使我们的幸福感、快乐感、平安感就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被剥夺掉了。所以这个惧怕它就带来很多的破坏，健康的破坏、幸福感的这个破坏、平安感觉的破坏，因为这些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被剥夺掉了嘛。我希望这样讲大家可以有比较具体的什么理解。因为惧怕里边含着什么刑罚，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显出来的现象就是有一些本来你可以享受的权利就什么就失去了。你知道牧师那天跟我讲一句话，因为他生日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还想跟你过20年，我听了之后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活那么老真的很可怕这样。然后我又刚好在那个手机的那个上面看到我以前认识的一个长辈，其实他就是一个艺人的妈妈啦。那有一段时间我跟他们还蛮熟的，特别是他的丈夫过世的时候，因为牧师那时候在大陆，所以我就只好跑去他家然后为他祷告，然后他的丈夫就躺在床上就突然过世了，年纪很大了啦，然后就为他祷告。所以有一段时间我跟他们是蛮熟的这样子。然后我就那天问牧师说，哎，那个人呢？牧师说应该不在了吧，就是那个妈妈。后来我发现他还活着，然后年纪当然很大了，然后她以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然后整个人就我完全认不得。然后我看了那照片，我就觉得怎么会老到一点美丽的都不见了这样子。所以我就突然觉得很可怕这样。然后我就跟钟正讲说我才不要活那么老嘞。然后钟正就跟我说你不用想太多。我说对哦，我到底在干嘛？因为我开始惧怕，你知道，我就，然后我就没有享受，这样，明白吗？对， 就我的意思说每个人怕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惧怕就让你失去了享受，就你很多的东西就被剥夺掉了，这样明白吗？就被剥夺掉了。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你显出来的现象就是你本来是可以享受的权利，然后就失去了，就失去了。好比有一些人他结了婚生了孩子，然后他犯法被关在监狱里头，那他想抱他的孩子，他就让他就没有办法去抱嘛，对不对？那也没有办法去爱他的什么小孩嘛。那换句话讲，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会造成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不美满不完全的，基本上就叫做惧怕里含着什么刑罚。我那时候觉得活太老对我是刑罚，当时的感觉啊，其实你会活多久根本不是你可以什么决定的，牧师嘴巴那样讲难道就会这样吗？不知道嘛，对不对？所以他可以啦，我不用啦，我不用啦。所以我跟中正说他独活就好了，我不用。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什么事情会构成你的不完美不完全不平安是什么？惧怕。因为惧怕里边含着什么？刑罚。那你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人都有罪都会死啊，你不用想太多。就是我们因着罪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罪？
有。
然后我们的信满足了吗？还没有满足嘛，我们不完全嘛，对不对？爱也不完全嘛，以至于我们就受到了惧怕带来的连锁反应，要明白吗？然后就对我们造成了困难。所以我刚刚举我自己的例子，你们就知道 那一句话我也可以所以如果你想要好，你想要完全，你只要把惧怕除去就行了。凡事都问啊，我到底在怕什么？那你说我怕的可多了，那我只要叫你找一张纸把它写下来。这是我最常跟姐妹讲的话。那怎么样把惧怕除去呢？就让爱完全。好，让爱完全。你爱越多，你越丰富，你就越满足。然后我们对上帝的信就能够更具体更完整。再说一次，爱既完全就把什么惧怕除去。好， 我再讲一句话就下次再讲。老师说你有没有惧怕？老师说那是一个比较值啊。对，那是一个比较值，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完全嘛。那有人怕穷，有人怕死，有人怕病嘛，有人怕丈夫不爱我嘛，诸如此类，有人怕孩子不乖嘛，就每个人怕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或多或少都有各样的惧怕存在我们里边，不可能有一个人说我什么都不怕了，因为一个人说他什么都不怕，那个叫做黑夜吹口哨给自己什么，那不是真实的，那不是真实的壮胆，半夜吹口哨给自己壮胆这样。所以我们在事业上都还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完全的一个什么地步嘛，所以再说一次，惧怕不惧怕那只是一个什么比较值啦，一个比较值。对，那有的人他什么都怕。好，所以有时候我在为一个人按手祷告就觉得哇什么都怕什么都怕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值的问题，爱既完全就把什么惧怕除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
谢谢师母回答我们那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好，我们来收奉献。来 我们来唱啊、改变我的副歌，好，谢谢。改变我，让我合乎你心意，改变我，让我。